我们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世界都不一样，你的家亲眷属都不一样，你所投胎的地方都不一样。万一上下辈子出生欧溜溜，飞住了伊索佩亚，谁替你负责啊？没人替你负责的呀，一生下就是饥荒。你看电视的画面上面，那个小孩子的排骨都露出来，那个苍蝇在他排骨上面叮。看过这种画面，我看了好多次了。我就告诉我的小孩，你看看，下辈子你不做好事，下辈子到那里去，糟糕了。这都是机会教育啊！哎呦，好可怜哦，台湾没有饿过肚子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那个虫师之后要去救，那个粮食都被人家游击队打掉了，还吃不到呢，可不可怜？这是人间恶鬼呀、啊！恶鬼，你不要到地狱去找啊，那人间就找得到，信不信？另外，就是有好德，另外一个五福就是有好德，有好德就是我们前身啊修德的习性，一种惯性的作用。所以这一世有的人很喜欢道德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是嗤之以鼻，就是不信这个，他前世没有那个善根的。所以我们中国古文的智慧要讲到前世的问题，今生是今生的问题，绝对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强调的断灭论、啊、人死了什么都没有，那这个是大邪见呐、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是破坏人这个社这个。整个社会的人群的平衡啊，不得了！这是人死的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我今天是理事科，我可以大干一场啊，抢银行啊，享受啊，反正什么也没有啊，抓不到不一定抓得到，对不对？侥幸啊，都清闲侥幸之心就起来了，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啊。你抓到我倒霉，抓不到我赚到，变这样子的心态了。你看哪一个犯罪不是这种心态的？你说？他就是认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古代圣贤绝对不讲这个，所以孔子在《易经系辞传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：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故知鬼神之情状，都讲到轮回的思想。你看洪范大禹讲的都是轮回的思想。各位还知道大禹的爸爸死了以后变什么你知道吗？大禹的爸爸鲧治水无状，大舜王弃之于羽山以死，把他干掉了，杀了，在羽山这地方把他杀掉，以谢天下之人，谢罪。鲧死化为黄能，黄能是一种山竹鳖水竹类的大动物，这是出自史记司马迁记载的史记下本纪里面写的。所以我们要读历史啊，很重要啊，不闻先王之一言，不知学问之大啊。六级，什么叫六级？你看我们有的人啊，就是我们前身啊所作所为啊悖逆道德，到了今生得到横死之凶。六级哦，级就是极刑哦，死刑叫极刑，对不对？那个级就是不好了，横死之凶。你看看飞机掉下来啊，坐个船都会翻船，啊送个船都会被撞船淹死。哎，最近今年出生了不少的事情吧，啊国家发生了不少的灾难，台风是天灾人祸接踵频频而生。各位等等，我再跟我报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、哦？妖兽之短，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死掉。我记得我那人生大女儿的时候，同一个时辰晚上10:04，我女儿生出来前面差不多50分钟左右，另外一个妈妈生了，痛苦得不得了。哎呀，呼天抢地，女人生产是一级阵痛啊！哎呦，不要再生了，结果又生了。又忘了，生下来以后送到那个氧气筒里面，一下子死掉了。怎么搞的？生下来就夭折掉了，夭短之寿啊！你讲得很清楚吗？第三，身不康之疾，有的人生下来身体就孱弱、多病、气喘、黑骨少，对不对？心脏衰弱或心脏梗塞，哦，叫做身不康之疾，心不宁之忧。哦，有的人非常忧心如焚呐、啊。哎呀，杞人忧天，就是难过，就神经性衰弱啊，精神性衰弱，用不足之贫啊。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富有呢？有的人那么贫贱呢？想要吃一点好吃的都买不起啊！你看这个世界上，你不要看台湾了、啊，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了。啊、嗯，貌丑之恶，为什么有的人长得那么帅，有的人长得那么庄严，有的人长得就是不能够看，稀世和无言，怎么差那么多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难道是上帝的杰作吗？ 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嘛。不是，老师跟各位告告，中国画画有一句话叫自作还是自受，谁也替你不了，自己造成的呀。不要说了，光是林肯总统就讲过了，自己的面貌40岁以前是父母负责，40岁以后是自己负责，这句话不见得完全对。中国人的通俗的说的话是自己20岁以内的面貌是父母遗传的啊，这个20岁以后是自己修出来的，这个话对的比较正确性还高一点点，比林肯说的还好，那个标准性还高一点，但是还是不对，是自己造成的，完全自己负责，你承不承认？啊、哦，你不承认还是这样子，事实如此啊，胜于雄辩嘛。那个生无能力之作，没有一点能力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叫五六级之说。周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教化居民，所以叫国治平安呐、啊，能够享国800多年。现在我们都不信了，没有办法，谁也不谈这个问题的。你看看我们这个，我看到那个报纸啊，《中时晚报》79年10月18号，我们行政院政务委员呢黄池诚先生的一篇议谈哦，讲到建立人性价值观，他就讲到这个新加坡在1982年呢、啊，李光耀总理啊。看到这个功利主义兴盛了、啊、大家都产生自私自利，道德不讲了，争功夺利，这样子会对我们国家产生非常不利的结果，就他提倡什么，提倡人性的价值观，以儒家的思想标准定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这个根据。你看看李光耀总统啊，总理是这样子干的，把新加坡自为现在是亚洲的你看最安定的地方，世界各国都不敢轻视他，人家还不见得是完全讲中国话呢，他就把儒家的思想定为他建国这个意识形态的标准呢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我们立法院诸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真的要提案呢，要立法，再不恢复中华文化就完蛋了。德国能够统一啊，因为他的宪法特别强调人性的尊严和道德的标准。自由的基础是根植于道德之上，你看德国人很重视道德、哦、所以德国人屡扑屡起啊，他能够统一啊，我们就没办法，靠什么啊？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的嘛，嘴巴讲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多的是，也大有人在呢，各位就慢慢去体会吧，对不对？刚刚讲的这个开始啊、哦、孩子的问题，母教的问题，我们中国政治向来的讲究什么？提倡孝道，各位有没有读过《陈情表》？夫为圣朝，以孝治天下。凡在故老，犹蒙金玉，况称孤苦，特为尤甚。读《陈情表》不哭的是不孝。李密的《陈情表》真是啊，感人肺腑。我们中国帝王都是外儒内佛，你们听过这个？来治理天下。用外用儒家，内用佛家，为什么？中国自古以来有两大教育体系，各位听都没有听过可能。宰相所长六部，第一部是礼部，礼部就是教育部，现在的教育部。皇帝执掌，下面叫做寺，皇帝的这个一级行政单位叫做寺，就寺庙那个寺，寺的来由是这样子的、哦、汉朝的首先建立的这个鸿胪寺就是。皇帝主管外交，结果从西域请来这个杰色摩腾朱法兰两大法师嘛，历史课本都有记载啊，在住在鸿胪寺，后来因为皇帝认为这个太好了，对我们师道人心教化很有效，所以就不能够长期住在鸿胪寺，就建立中国第一个寺叫白马寺，直接由皇帝掌管，也就是佛陀教育部，礼部就是孔子教育部，这样子来的呀。所以我们中国很重视教化工作，不太强调法，才强调法治，因为孔子讲过嘛，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啊，没有耻辱观念，大家钻法律漏洞啊，轻宋无由人也，必也死无宋乎啊，孔子讲得很清楚啊，老子讲得更清楚呢，法令之章，盗贼多有啊，你去做法律吧，最后怎么样，到处都是盗贼，这外儒内佛几千年来啊，造成我们这个长治久安呐、啊。你不要看呐、啊， 中华民族的这个虽然是战乱很多啊，多以历史五千年来平分的话并不多，以清朝为例好了，清朝建国200多年嘛，啊，直到他的末期慈禧太后掌权以后才开始乱，末代儿女情大家都看了啊，慈禧啊那真是清朝的大罪人啊。你看他从顺治皇帝开国以后，赴五台山修行不要了，皇帝不干了，乾隆啊，这个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嘉庆军游台湾，200多年的盛世也，他的版图西到里海，北到西伯利亚，东到整个朝鲜，南到南亚，等于现在中国秋海棠的4倍。他靠什么来治理天下？您知道吗？就是外儒内佛啊。他宫廷里面建立一个制度，叫读经的制度。读什么经？读佛门里面的第一经，叫做《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，简称《无量寿经》。这是佛法三藏12部里面最精华的一部经。他就是皇帝设立的家法，从皇帝开始读，每一个人早朝先读经，包括宫女都要读，大臣全部都要读。你敢不读？不读你就丢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是这样干的。所以读了200多年，直到慈禧太后掌权以后，废经不读了。为什么？一天到晚一读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读经跟照镜子一样，多说我的错啊，不行，读了越读越难过，不读了。这一废经完了，清朝就完了。若是慈禧太后再延续下去的话，他也不会那么恶劣，可能就没有中华民国，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了，就维新变法了。很妙的呀。我们就是讲到中国人强调孝道，你看那个孝字怎么写的，一个老部下面一个子，中间没有距离，也就是没有代沟， generation gap 是西洋的名词啊，跟我们没关啊。我们中国古代的父母之命，儿女啊，火棒头上出孝子，哎，不打不成器。现在还废除这个老师不能体罚学生，唉，学生就完了。老师跟各位讲啊，教育部要肩膀硬一点啊，我是教育部长，我一定赞成体罚，但是有限度，只能打手心，不能打其他的地方，最好能够扬善于公堂，归过于私事。打的时候叫到办公室来，打打手心，教训一顿，讲讲道理，学生自然能够感动，不要在众人之前打他，这是不对的，这种体罚就不对了，就是没有尊重到人性的尊严的。是有限制嘛，不要废除嘛，稍微加以限制就可以了嘛，怎么能够不体罚呢？但是不是逞一时之恨哦，老师打学生绝对不能凭一时的意气用事，我就是报仇揍你，你让我生气，那这种这就不足以为老师了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，那这是不足以为人师。这个老师当老师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哦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哎，讲到这个孝啊，我们中国，我记得中国古代啊，刑法，民国23年刑法，20几年，但是刑法还有，没有废止，老刑法还有，叫做侵权处分。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不怕父母？因为父母太过溺爱的，溺爱，爱之是以害之啊！各位都知道很多这个典故啊，各位也看过。这个教孩子绝对不能溺爱啊！现在我们这所做的等于是在溺爱啊！哦，现在孩子为什么校园会暴力那么严重？现在的孩子受不了一点苦，受不了一点骂。以前人家训练学生是怎么训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张良。黄石公这个老人，黄石老人怎么教的？教亮这个张良这个学生跟他不认识，怎么教他的？你看张良多么尊敬这个黄石老人，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法宝，才能够平定天下，协助汉高祖刘邦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忍字啊，我们现在学生都没有这个忍的功夫了，所以这个忍耐性不够，要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成就。老师跟各位报告，没有忍耐的功夫，现在这个青少年最严重，讲他两句他们要跟你报仇，还要回来就找你算账，出了校门就揍老师揍教官，这怎么得了？另外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孝哈，刚刚跟各位报告了， 我们中国啊都讲了父母之命，为什么以前孩子怕父母，现在的孩子都对父母好像称兄道弟的，这个五伦的这个界限已经打破了，那是很危险喽。儿女不可以跟父母称兄道弟的，有界限的嘛。以前啊，父母只要把这个儿女移送法办，交给县官治罪，呵呵，不用审判的，不用请律师的，你父母就说要关他几年就是几年，你父母说要枪毙那拿出去枪毙，这样子的叫做侵权处分。所以儿女都很怕父母的，现在跳到头上来撒尿了，已经。就讲讲我们古代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，各位就知道了。我们无古不成今嘛，观今一见古啊。另外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动力影响了我们这个青少年也很严重。我们现在动力是什么？是利、名两个字。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这个，我们古代不是，我们古代是一个孝。这个原动力，不要小看这个孝字，学问太大了。怎么讲呢？以前呢，表扬好人好事，我们现在表扬只是基于个人的一生，对不对？就是总统发一个褒扬令，只褒扬他一个人，没有褒扬他的父母，这个对提倡这个行善的功能就大打折扣。以前怎么样呢？皇帝啊，就追封你五代的祖宗，有没有听过？追封啊，这个儿子的功劳太大，立身行道啊，太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，无以复加。皇帝马上下诏，追封你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跟你的官爵是一样的。你以为这是迷信吗？这一点都不迷信哦，有他的道理在哦。我们的祖先呐，都是转世了以后，或者是落入轨道啊。皇帝一驾封，好了，通通知道，那鬼王都对你那个这个祖宗都起恭敬心啊，就像是这样，儿子当了总统了，你看看，总统的爸爸怎么办？还要派保镖呢，还要保护他呢，要特别警卫呢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李老先生一来，哇、哦，非常的恭敬啊，奉之如上宾啊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呀，各位可能有没有听过啊？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以前的原动力是孝，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孝，怕祖宗蒙羞啊，就是这样子来的嘛。所以求忠诚于孝子之门啊，所以中国以前的政治都是道德政治啊，伦理政治啊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唉，可惜啊，中国今天遭受近百年来遭受那么大的劫难呢、啊。第一个，不孝亲了，第二个不尊师的。我记得啊，民国十年左右，西藏有一个现在有一个西藏的一个罗桑伦巴很有名嘛，他著这个《第三眼》的这本书啊，他里面就讲了他的老师，他对他老师非常尊敬，他老师非常爱护这个学生啊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。结果他老师讲话了，他们修行都有一种功夫啊，都可以预知未来，修行到一种程度都可以预知未来。他说啊，只要轮子进入西藏啊，就是西藏遭难蒙尘的时候了，也就是中国民国39年了，那共产党进入西藏啊，吃轮子来了，西藏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他又说了一句话，中国人不尊师不尊敬老师的时候，那就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候，民国十年讲的话哦，那是共产党刚刚还没有建立起来哦，你看看人家早就讲出来了。我们看到这种警语啊，我们有什么感想？今天真的要彻底的检讨了，不得了。哎，这个讲着讲着啊，我们现在讲到我们青少年犯罪的这个，行了，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这个教育原理方面咯，很重要哦。教育原理啊，我们都是全盘西化。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原理教学方法是什么？各位晓不晓得？是求根本治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就是强调背诵的功夫。老师跟各位讲，今天青少年犯罪之如此严重，就是从小没有培养根本治。很简单，他 他小孩子的记忆力是什么？跟电脑一样，你什么 input 什么，他说 output 就是什么，很简单。他看电视学到那个脏话，他出来就讲脏话，有样学样啊。各位都很惊奇，怎么搞的？我的小孩怎么会说这种话？我也没有教他，跟电视学的嘛。根本质，什么叫根本质？各位可能很陌生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古代都强调背诵，不求解义，你不要懂什么意思，就是背。我们认为是背史书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背史书。小孩子背书，那个四书先生拿那个香板在看着他背，算他几遍呢？你一遍会背，好，你要背一百遍。你若是背三遍五遍才会背完这一本书的话，你要背三百遍，为什么？你的知识低劣，要靠勤能补拙的功夫，这样子来的呀。所以那时候训练出来小孩啊，到了九十几岁八九十岁都会背书了，就会随手拈来都是文章，出口成章，下笔如神啊。你看李白与韩荆州这个韩荆州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请日试万言，一马可待耶。你看看，一马可待，一下子功夫可以啪写了一万言的文章啊。现在的文章是什么呢？一大抄啊，现在连论文都抄人家的。那做个毕业论文要东挑西拣，东借资料西抄一点，才搞出一个大杂烩啊。以前人不是这样子的，进考场根本都不能带东西的，没有参考资料，就是做测试测论。你看苏东坡的文章多好啊，他怎么讲呢？吾文如行云流水啊，但当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啊，没有参考书的呀。你们想到现在人有这个功夫吗？我看找不到了。为什么？都废除以前的方法了嘛，原理原则一破坏的话，那结果就很惨，就背道而驰了。所以现在小孩子一定要强调，小课外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现在教育的体制啊，从小做人家父母的就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啊，很重要啊，四书五经十三经啊。你不要给他说什么一开始就给他什么哦，这个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什么这个开发智能中心，那都是害死人啊，搞得小孩子都是从有知下手。有知是什么意思？什么都要懂啊，有知到最后就是有所不知啊，要从无知下手，不要懂，到最后无所不知，他开悟以后什么都懂。我们现在是无师之提倡的五四运动，推翻文言文啊，打倒孔家店啊，不得了啊！现在都是推行白话文运动，是啊，我这国文水平越来越低，国学水准越来越差。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最头痛是什么？作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各位都是过来人了，一作文就头痛了，哦，没有东西抄怎么办呢？直接咬铅笔啊，咬圆珠笔啊。我当初就是受害者啊，直到我大学一个邱老师啊，我非常感谢他，就是要背书，哦，我从大一开始背了五十课古文观止啊，现在对我演讲都有帮助啊，不用看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啊！哎，我真感谢他。我都有点怪我父母当时为什么没有从小叫我背书啊！我现在小儿子两岁三个月，三字经都开始背，就是这样子了，要不然就没救了。你看，那你不叫他背书，他打妄想啊！现在的犯罪都是打妄想啊，妄想太多产生怎么样？决心呢？付诸行动就犯罪去了，他胡思乱想啊！这一天到晚想怎么样去占人家的便宜啊？怎么样才是犯罪不会被抓到啊？就是这样子嘛。为什么强调背书？为什么？等于是很简单，共产党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懂得这个道理，还是他用极端的叫你背《毛语录》，你看怎么办？那个洗脑一洗下去就不得了了，那洗的人精人发狂啊！我们中国圣贤不是，这也是一种替换的功夫，让你的脑筋都是圣贤的思想。所以为什么古代圣人那么多，贤人那么多，现代的教育学之下，教育方法之下，都产生不了圣贤，产生什么人你知道吗？狂人特别多啊，都是博士硕士，都可以打架了，都可以甩杯子了。你说怎么办？所以这个 背书很重要哦，他都上有古人了，出师表、曾经表背上100遍、200遍，就等于诸葛亮跟他上课一样啊，李密跟他上课一样，耳提面命啊，谆谆教诲啊，上有古人啊。孔子直接跟你灌输了，你看他，所以那时候他说小学能够这样子照着这个程度，7岁到12岁都是背诵的功夫的话，等到他以前呢，以前儒家都7岁到12岁是小学嘛，等到他13岁以后就进入大学，他没有中学以前，触类旁通啊，就是朱熹讲的嘛。最后啊，一旦这个豁然贯通，则众物之表里精出无不道，而无心之全体大用，无不明矣呀、啊。也就是佛门讲的开悟的境界。你看那个什么六祖啊，六祖慧能啊，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书嘛，对不对？慧能大师嘛，他居然做了六祖坛经呢。我们钱穆大师说中国人必读的10本书之一，那六祖坛经是一部，哎，各位有没有听过啊？就是这样子嘛，他根本就没有读书嘛，没有受过教育嘛。我们胡适之前提倡金字塔，现在教育的原理是金字塔型的，文学犹如金字塔，先要广博后要精。你要晓得金字塔是什么，代表什么，是死的象征啊。你的学问是死的，到最后不像是我们中国讲的是大树大根啊，根本自求得以后，厚德自就，源源不断。你看大树的成长，对不对？每年都是这个春夏秋冬，一直在循环不断，生生不息，日新又新呢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的学问就是那么厉害。所以啊，我们中国古人，你看，根据《了凡四训》那边讲得很清楚，春秋朱大夫啊，春秋时代朱大夫啊，官人言动啊，只要看到你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啊，一而谈起祸福啊，就知道你这个人的吉凶祸福啊，他随便一讲就讲出来了。你不厌者还灵得很呢，准得很呢，他不用跟你算命，他一看你就知道了，你的言谈举止一看就知道成不成气候，有没有作为，他就知道了。左顾诸暨可观也啊，左传国语大家读一读就知道了，里面很多这种记载啊。哎，这个我们是现代的，我们政治人物有这种素养的话，他任用人啊，绝对能够用提拔人才，他不会错用一个人。政治人物若是错提拔一个人，错用一个人的话，他背的因果很重啊，他的影响有多大，政策一个错误啊，那比贪污还严重啊，各位都知道的，他的因果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玩政治啊，我们要有道德啊，政治家要有道德才行啊、哦、又不然就沦为政客了。嗯，风云一时啊，哦，这个名叱咤风云啊，到时候啊，你看他善终你就知道能不能善终，好不好？